那个地方，啊，走了这八十里，所以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啊，想想他八十五岁人，他可以说我跟四十岁是一样。我不知道现在有哪些人可以这样说的。他说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也是如何。如果一个人呢，他是八十五岁像四十岁一样，我想大家一定会问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吃什么和别人不一样。那我们知道说，加勒的确告诉我们他吃了什么东西。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上去足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那些伟人呢，就是拿非，他说那些拿非里面是我们的食物。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圣经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神以信实为粮，所以我们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是我们的粮食，还有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粮食，这个粮食呢，如果你吃了，结果你会发现，结果你四十岁跟八十五岁是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加勒他有一个特别的食物是别人不肯吃的。以色列人呢，一听见就笑话，但加勒说不，我们应该上去足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表面上他们要把我们吞了，但如果我们能吞噬那些要吞噬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变成我们的食物。那很多基督徒呢就是这样长大的，但很可惜，很多的人呢在亚纳族面前就投降，心就融化，就跑着要回去，甚至暴动。所以我们要看见加勒所学的功课是什么。加勒所学的功课给我们看见，不光读圣经，不光祷告，叫我们得着粮食，更重要的，所有临到我们的环境，许多时候像亚纳族一样，许多时候要把我们吞噬了，你我是不是心就是焦化了，然后就投降了？我们知道啊，这个狮子啊，为狮子是怎么找东西吃的？狮子找东西吃啊，有个秘诀的，因为狮子会吼，对不对？它一吼啊，它的声音所到的地方，那些跑动的那些动物一听见狮子，一听见狮子的声音，它就跑不动了。它在原始地方，它因为现在的声音，它走它这个地方，它怎么不能再动呢？所以狮子来慢慢一个个就剪掉，就吃掉了。所以也是仇敌向来做这个工作。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一个煞士来的时候，他一怕就不行，因为这个煞士是上呼吸道的病啊。所以你一定有个东西抵抗它，但抵抗呢，大概在我们的舌，在我们的口水。所以我们的口水一害怕，它抵抗力就降低，一降低，细菌刚好从这里进来了，所以不能怕的。许多时候你一怕你就上当，一怕你的免疫系统一定降低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不可以怕。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加勒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要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的神。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衰老？那么老化什么意思？老化就是皱纹越来越多。那有的姊妹说用这个牛奶洗洗就好，那是有点，也不一定好。那现在打很多种针呢，我也不大懂，反正就是因为打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肉杆菌，什么这个菌那个菌，然后说会好一点，会好一点。但是你怎么做都不行。有一件事，加勒告诉我们，为什么八十五岁能像十几岁一样？很简单，就是一个秘诀。他不光是依靠神的话，他不光借着祷告，他更是让这些亚纳族人拿非林做他的事。所以你看，这是谁的秘诀？这是加勒的秘诀。所以这就圣经说他有另外一个脸，这就是。所以他说：“看呐、啊，我今天已经八十五岁，我还是强壮。无论是征战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好了，他应该退休的时候，现在是年轻人的时期，没有。因为你不要忘记了，主的话怎么说？神的话说，你脚所踏之地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他何苦呢？他什么事都不做，人已经在迦南地了，根本他是犹大支派的人，他根本有块地和他的子孙，何必呢？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他不满意，他要你回应。那结果他怎么说？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所应许我的这个山地给我。”那他所指的是什么？是希伯来，是那个山地。但这个希伯来山地刚好就是太子告诉我们说是亚哈族人所在地，你看到吗？但是你明明说是什么？是牛奶与蜜汁，就是在希伯伦的附近啊，一挂葡萄，两个人卡，一面是牛奶与蜜汁地，但是另一面呢，也是昏睡巨量之地。弟兄姊妹，神把玫瑰给我们，但是玫瑰不可能没有刺，所以神把玫瑰给我们的同时，也把刺给我们。我们为着玫瑰感谢神一天。有没有为着玫瑰的刺来感谢神的刺？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所要的就是希望没有吞噬居民的迦南美地，这是我们的梦。我们要没有玫瑰，我们要没有刺的玫瑰，这是不可能的。感谢神，那个刺叫我们养它，那个吞噬居民的亚拿族人是我们的食物，这就是迦南美。所以迦南美地什么意思？不是说神允许我们天色灿烂，不是的；不是神允许我们花香传来，不是的。在这个地里面有南风，有北风。南风是温暖的风，当你庆生的时候，当你这个结婚周年庆的时候，许多的时候，你看是南风，是你最快乐的时候。但是许多都是北风。那弟兄姊妹，难道说？迦南美地就是天色长蓝的不是的。所以一面是牛奶与蜜之地，但另一面呢也是吞噬居民之地，但就是吞噬居民之地才能够把我们经过水经过火把我们带到丰富的地。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有意思。那么好了，他说我要这块地，结果呢当然给他了，但是问题就是这块地怎么是你的呢？你一定要把这些人赶出去，是不是？感谢主，到了85岁的加勒，终于把这些赶出去了。结果呢，他就得着了希伯伦的玫瑰。那我请问大家，希伯伦什么？希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山地代表什么？山地代表艰难。你把这块地拿下来很不容易，因为亚拿族人，你不能不是轻而易举，不是。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有艰难，但是呢，因着艰难的缘故，我们能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苦难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爱。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就能学习交通于基督的苦难。这是交通，这个交通是基督怀的。这种的交通是没有经过的人他们不懂的，他们外行，但是你懂的。所以弟兄姊妹，何苦呢？你和所有基督徒一样不就好了吗？你和犹大人一样不就好了？你什么都不做，现在已经被迦南地了，你就可以了吗？你该怎么样该怎么样了？为什么还特别才用在最艰难那块地做什么呢？但是因为迦勒有眼光，他的眼光是什么？他的眼光就是这样。因为真正的在迦南地，如果你要找这块代表的地，能够代表整个迦南是牛奶与蜜汁地，一挂葡萄两个人卡的话，那个地是什么？那个地是希伯伦，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今天想想会告诉你说，那真的在那里大山小山会流出酒来等等，那就像牛奶与蜜汁一样，而且那个地方，这个那是葡萄最好的地方。那不光如此，有地方你看也，你这个地方也是这个羊啊，所以牛奶呢，这个羊呢。有很多羊啊牛的地方，那当然也是牛奶嘛。所以蜜呢，蜜在他们的眼光里面就是葡萄酒所产生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最能够代表什么？如果你说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最明白、最清楚的什么呢？最清楚的是什么地方？就是希伯伦。所以现在大家清楚了，迦南中的迦南。或者迦南里面最好的一块地是哪里呢？是希伯伦。迦勒他要的，已经到了迦南。你看，你看见那个两个半支还是叫约旦河外的， 那我们说，只要脚踩到天堂里就好了，不管我是做什么都好。但是不是，迦勒不光是迦南，他要问说这是迦南地的迦南，是不是最好的那一块？结果呢，感谢神，你看见说，约迦勒呢，他果然得着了最好的观点。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对于迦勒来讲，他什么都不做，产业是他的，因为他应该，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他有权，这是他当得的。所以你看见了，这是他的。但是现在呢，你看有一块地，这一块地呢，是他向约书亚要的，也是一个脚一步一个脚印，他脚所踏的地方，结果通通是他的。所以这块地对他来讲，不光是产业，不光是基业，这一块地对他来讲，严格说来是他的奖赏。所以当你读旧约，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一面给我们看见生命长大，另一面给我们看见国度。讲到国度的时候，是一定有奖赏的。国度的奖赏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和主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他一同作王，和他一同得荣耀。凡为着主的缘故是丧魂的，就要得荣耀。魂是指的我们的情感、意志，还有我们心思想来。所以，如果我们为着主的缘故，便背起重担来奔走。今天我们有损失，但等到主回来的擦干我们的眼泪，等到我们有一天真的进到迦南，真的进到国度里面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要得到奖赏。奖赏是什么？奖赏的人，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得到永生。每一个基督徒什么都不做，他得救以后他也不追求，也不祷告，什么都没有，他仍旧上天堂，没有做神的事。你看见这个迦南地是属于他们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想想看，如果一个弟兄姊妹一蒙恩得救了，什么也不做，聚会也不听，什么也不做，那么结果有另外一帮人真的跟从主，你看就像迦勒一样，把迦亚纳族人做他的食物。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大家最后都得产业，没有错吗？但是不要忘记，迦勒多得一份，那一份是什么？那一份是最好的、上好的，那是他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读圣经呢，你会发现在这么多里面，迦勒是特别，因为在老的一代里面，通通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可以进迦南，是谁呢？一个是迦勒，还有呢，约书亚。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他们和他和所有的人进迦南不同。对所有人的家人说，这是我们当得的，但是对迦勒和约书亚来说，除了基业之外，还有意义什么？是他的奖赏。所以对于约书亚，对于这个迦勒来说，这个迦南所以是迦南，他要的是什么？最好是上好。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到国度的奖赏。你如果仔细去读新约，很清楚的，保罗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了，现在公义的冠冕为我穿越。所以你看，你这个冠冕就是奥林匹克这个锦标所得的这个冠冕，不是皇帝的冠冕，因为你赛跑你得胜了，你得胜了，你所得的锦标。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就是在这么多的基业跟产业的时候，你看你迦勒所得的是另外一次特别，因为他有另外的，所以从这里我带领我们从主来能够得着的缘故，不错，没有错。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看见，到了新耶路撒冷，毫无疑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新耶路撒冷，都得着基业。但是不要忘记，前面有一年的、一千年的、千禧年，就是我的国度。所以主的话很清楚，如果我们为了主失丧魂的，我们要得救魂；为了主得救魂的，反而要失丧。你和别人争了半天，结果100万都是你的，其实你输掉了。等到国度的时候，你等到这千，等到千年国来到的时候，那么 那个就是我们所损失的时候。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是约书亚给我们自己给我们看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地方。那么除了他之外，有没有提到约书亚？没有。不过约书亚提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应该是在，有没有人找得出来？我想应该是约书亚是第十九章，你看啊，第十九章49-49节，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毕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论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那这个城是约书亚求的，就好像神求的一样，就是好像耶加勒求的一样。所以他怎么说呢？就是以法莲山地的提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个城，住在其中。那不是您告诉我们这个城呢是大家都不要的，没有人要的，结果约书亚捡起来做他的山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这个不像这个西伯利亚，这个本来以法莲山地住，你可以看得出来，以法莲山地里面最不起眼，好像是最大家都不要的。那么这就是约书亚。你看约书亚领以色列人出入征战，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是大人的。但是讲到他的奖赏时，在我们来看，应该是最好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也不能奖赏，只要他们的服侍，只要他们神能用他，现在哪一块地都他做，哪一块地都可以做他的奖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看出来，这个约书亚一生是怎样操作的。那么大家都注意，圣经说，圣经当初对摩西说，为什么找约书亚呢？因为约书亚心中有神的人，所以很明显他有神的同在。那不光如此，你会发现约书亚身上有一个特点，非常的忠心，非常非常忠心。你怎么知道他非常忠心呢？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他跟摩西一起上山，对不对？然后呢，其他四个长老呢，这个就在山下，就山腰，不能再上去。那么他呢，就跟着什么？跟着就陪着约书亚，在陪着摩西呢，就再往上走。那最后呢，四十昼夜，只有摩西是在神的脚前，四十昼夜。所以四十昼夜呢，他可以说完全享受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在地，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他工作的时间很长。这个约书亚呢，两边都够不到，一边呢又不在山腰。又没有这七十这个长老跟他在一起，没有的。那么但是现在呢，摩西呢又和神同在，他也不在神的同在的面前，所以呢他那边也够不到，这边也够不到，他能够经过四十昼夜。你不觉得这个人，你不觉得他实在是心中有神的灵吗？你看今天呢，我们觉得如果能四十昼夜，只要有神的同在，什么都可以，什么再难的都可以经过，这是摩西可以，但是约书亚没有啊。约书亚他如果在七十长老那里，他起码也可以这七四十天很容易过了，但是四十昼夜他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所以你看约书亚的确有一个特点，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忠心。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摩西有个帐篷呢，是在大概是在这个在一个小山岗山坡上，因为所有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每一个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一站起来，就可以看见那个云呢就降在摩西帐篷，然后摩西怎样来到神面前，大家都看得见，200万都看得见。但是摩西到底是领袖啊，所以他完了以后呢，他应该怎么样？他应该要回到百姓的中间，回到百姓中间要处理很多的事情。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谁留在那里啊？约书亚在那里。你看呢，约书亚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留在那里，然后现在摩西又回去了。所以这样的人呢，你看是非常非常忠心，他的确是没有自己。你等到最后，你看连加勒都能够选到迦可以选的时候，可以选到这个迦南地的迦南做他的奖赏。那如果你问约书亚你要什么奖赏， 什么都可以，别人不要的，这就是回家。那这就是耶稣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神是怎么样的使用的事啊，神怎么样的来用他。所以从这一段的这些圣经，你可以看出来，就在这个分产业的时候，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插曲，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总的来说，先是进迦南，进迦南大家都知道，进迦南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要分别的。那么后来到了迦南以后呢，第一马拉就停了，然后他们开始吃干粮。还有呢，就是他们是割礼，因为年轻一代，他们第一代、第二代终于受割礼，就是说，那个受割礼都是出耶和当初出这个埃及的旷野里面他们在里面，所以呢，临时的功课就是机甲，或者机甲的功课就是出去游击，所以你可以看，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老是以机甲做中心？你看约书亚去了就回来，去了就回来。所以对付肉体的功课是不能够一天不能忽略。你看，不管我们多数，不管我们学了多少功课，还是不断积加。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除去我们的肉体。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不能让肉体，不能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就是体贴生命的，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所以这个路是很清楚的，很清楚。那么然后我想我知道说征战，那么征战的秘诀当中是信心。那么我想几个原则我们都已经看过，当然也是根据什么，也是根据神已经完成的工作，那些完成的工作叫愿行效法。十字架上你看见那次我们主杀了蛇的头，结果今天在应许的权势里面，他们一听见十字架，他们就心里笑话。所以难怪你看我们主要是信心的呐喊，就是根据神已经做过，神已经说过的，我们宣告主的得胜，结果事情就成功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征战，然后征战以后呢，那么当然我们就能进到迦南地的好处。那么在实情上呢，我们已经说过了，许多时候你特别用聚会的时候，你特别觉得软弱，那是很稀奇。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信心征战，本来的你一点都不想去，本来你有很多的理由你不要去。那天晚上如果你投降的话，我想那天晚上也白白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可能过得更好。但如果那天你真的靠着你的恩典得胜的话，你来到去处你应该很累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力量从哪里来。你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天好像从来没有那么近过，所以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经历。所以没有征战，就不能够经历那个迦南的好。那个经历就是你的脚一定要踩在上面，脚所以能踩在身上，因为仇敌总是霸占这块地，所以我们要从神仇敌的手脚中抢夺回来那块属于主的。所以这样呢，你看见结果不光是南边，不光是南边，包括北边。那最后感谢主，你看这个得胜，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得胜有不过318岁，是他对付的什么人呢？对付是巴比伦的军队。巴比伦军队还是常胜军，他们还是常胜军呢。结果回过头来，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害怕。”他回过头来就真的怕，那时候鸡蛋跟石头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但是当初他根本没有想，根本想也不想，但是回过头越想越害怕，他面对的敌人是那样的敌人。所以那一次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可能像罗德一样也被罗到哪里去，也被罗到巴比伦去。不要忘记啊，亚伯拉罕是巴比伦来的。那一次撒旦是借着罗德做诱饵，要把亚伯拉罕把他诱导回去，那这样撒旦就很高兴，就成功了。结果感谢主，你看见耶和亚伯拉罕怎么得胜的？318个人，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但是圣灵说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你记得这是麦基洗德的这个解释。同样，亚伯拉罕怎么得胜？亚伯拉罕得胜，所以难怪信心的呐喊 在人来看是什么样的战争，怎么可能历史上的确有这么一件事情，你看见他们的时候，所以他们不光得着格里耶里哥，他们不光得着这些，然后感谢神，整个的迦南地就成为他们的权利。所以到了最后，当我们这个读到约书亚最后24章，圣经说所有的以色列众支派都聚集在世界，而且呢不要忘记了，他们就站在神面前。那么世界什么地方呢？世界就是一面对着基利心山，一面对着以巴火山，他们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就在这个整个迦南的最中心最中央的地方。那你今天去看的地理位置的确最中央的地方。那么现在呢，看见他们就站在神面前提前说话，这个就叫你想起西乃山。西乃山200万人站在神的面前，现在呢西乃山他们还没有得到产业，他们在旷野，现在他们其实他们已经来到了这个迦南美国。然后呢，当他们一同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说话了。那么大家看24章第2节，约书亚对你们颂名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古时你们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离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那弟兄姊妹，你特别注意啊，领他走遍迦南全地。现在我就是告诉，那么根据他们当初，根据亚伯拉罕当初的走，是从中部走到南部，然后呢，是因着罗德要把罗德抢回来，所以呢，不知不觉他就走遍了迦南全地，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亚伯拉罕走遍迦南全地，那现在站在他们中面前的人也是走遍迦南全地。又是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他，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我差遣摩西亚文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等等等等，过红海等等。所以你看见谁在这里回应呢？我们的神在那里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得到神的心满足了，神的旨意是要在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身上得以完成的。所以现在呢，讲到神当初怎么和亚伯拉罕立约，这个故事特别的长，所以一直你看一直讲下来，一直讲下来。然后呢，13节，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治，一切都是恩典。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不是基督那赐福的丰盛吗？所以你是不是现在你们要进入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是不一样的。你看，这是最高峰，整个的约书亚，这是最高峰。想想看，就是好几多少年前，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孤家寡人，对吧？后一个，神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但是现在你看见，梦果然实现了。现在神可以说，亚伯拉罕的梦实现了，我的梦也实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想想看，等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子，现在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布满迦南地。现在你看见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不光是以撒是独生子，然后以撒还生雅各，然后这么多的生命，这么多的人散布在迦南地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生命的丰富。本来生命在亚伯拉罕就他一个人，但是他如果没有以撒，他没有办法把他生命带出去。但是最后你看见接着以撒，然后雅各，一直到今天。那现在呢，最后这个约书亚怎么说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是荣耀的。所以下面呢， 你看的就是爱情的婚姻。你可以想，你可以看得很久，百姓的婚姻。那么最后呢，这个第二十四节，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那天呢，约书亚就和百姓立约，在世界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就将这些话就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那现在你看，一个见证就会产生了。你看见那棵树，在那个树底下的那个石头，是不是成为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是同耶和华。那么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约书亚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二十九节说，这件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论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是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提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他所葬的地方就是那块地，就是他的家上。然后约书亚在世和约瑟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第二代仍旧是如此。所以你可以想象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以色列人的的确确他们脚在财败的迦南地能够享受所有一切的丰富。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约书亚的故事就完毕了。但是我想最后我们还加上一点，不要忘记我们读到这里好像已经完了。那么最后你看以色列通在哪里？就在巴路山跟什么跟基利西山中间。然后你看最后他们说，至于我，然后我和我这个文家必定是同耶和华，这是非常雄伟的一个句子，雄伟的一个话。那么真正的解释在哪里？你若到新约，你记不记得那个叙加那口井是在哪里？就在世界。所以当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来谈论那口井的时候，他一面是对着基利西山，一面是对着什么？耶巴鲁山。那也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如果他们就是他们来到的世界，你看这是他们的经验。好了，那么在这个土地上，在迦南美地上有一口井，这口井一直到现在，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撒玛利亚就靠这口井，所以这口井是他们产业的井。这个撒玛利亚的口能够得到干井干，他能够得的解渴，为什么？因为这是祖宗留下来那口井，这口井叫他能够解渴。所以这是什么？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祝福的一部分，一直流到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时候。但主耶稣怎么说？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赐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弟兄姊妹，撒玛利亚妇人外面那口井，就是约书亚记里面那个，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那口井，那个是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泉源。所以你只要在这个迦南美地，你就能享受那个井所给你带来。那么你，所以所有大家都喝那口井，包括撒玛利亚夫人。但主耶稣有一个宣告者，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还要再渴。但是凡赐我所喝的水，就永远不渴。结果主怎么说？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直到永生。所以这里有两口井，在里面外面的井只是约书亚井里面那口井，只是迦南美地那口井，但是你还要渴的。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你需要里面那口井，里面那口井就要成为活水的泉源。那那口井因为你犯罪有五个丈夫，所以那个井被泥土塞紧了。那现在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结果那口井就能够一直涌流到人生。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喝那口井还要再渴？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几千年来那两座山，一面是正主，一面是毒主， 以色列人经过了1500年，他们的答案是什么？答案是，答案就是什么？答案就是律实行善，由着我行出来的话。他们渴慕什么？渴希望有一天有救主能够来到。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救主。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而且主耶稣圣灵复活以后，圣灵生命以后，圣灵要住在里面。那这个圣灵，就是这个圣灵能叫我们满足律法的要求，把祝福带给我们，叫我们免去咒诅。所以这个旧约只是考60分，到了新约可以考100分。到旧约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可杀人，但是新约告诉我们连恨人都不可以。如果你不恨，你当然就不杀。你考了95分，当然已经满足了60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希望。那希望在哪里？希望就是那口真那真的活水，活水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主耶稣在那里传这个福音，有他很特别的意义。你根据整个耶稣的背景，你就明白主所说的话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那个活水就是经过圣灵来说。那最后我们当时圣经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第4章，加拉太书第4章，对，第14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姊妹，讲到约书亚，讲到迦南地，这是亚伯拉罕的福。但现在讲的，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什么叫迦南美地？那这里很明显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我们就得着应许的圣灵。因着圣灵所带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成圣，叫我们能够成全律法所要求的，而不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所以面对以巴路山，面对基利心山，看啊，这有一口井，外面的井喝了还要再渴。但是我们的主叫撒玛利亚得救了以后，你看它里面有一口井，那口井能够一直留到永生。那么这个是亚伯拉罕福音临到撒玛利亚的福音，那么今天也临到你和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就是整本的约书亚记。我想我们今天呢讲的约书亚就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还有基督的爱。